巴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巴黎好男李维，很高兴呢，再次跟您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呢，聊聊这个巴黎奥运的近况。我相信大家这已经非常期待7月26号这个巴黎奥运的来临哦，因为我最近呢，我的粉专呢，法国时尚作家李维呢，深受那个粉丝们的喜爱呢，已经飙到来到10,000的这个追踪数哦，其实让我非常的开心。然后往往都是因为我发文一些关于法国巴黎的一些状况，或是我自己生活的感想呢，然后引来了所有的那个粉丝们的关注哦。然后今天呢，大家就是要跟延续上次这个 podcast 的这个那一集的关于巴黎奥运开幕7月26号这一天呢。法国这边当地的政府是决定要走水路哈，水路就是从这个比较靠近塞纳河的这个东南边这个地方呢，有个车站叫做 Gare d'Austerlitz 哈，Gare d'Austerlitz，它就是一个奥斯特伊兹车站，里兹车站。其实那个车站我以前住在那附近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走这个车站，比如不管是去郊区啊，还是去别的地方，就不太会去这个车站去搭车。但我一直知道这个车站的存在哦，直到它是在1805年的时候呢，这拿破仑跟另外两个俄罗斯的沙皇，还有这个奥地利的皇帝哦，他们三个一个三王会战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拿破仑战胜呢。就在这奥德利斯这个地方呢的这个小镇，应该据说是在捷克附近的一个小镇，然后呢拿到这个就是打败了这两个皇帝，所以呢就得到一个很大的胜利。然后就是这个车站的命名呢，应该也是纪念这样一个战役的一个过的这个纪念哦。所以他们是从这个地方呢，这个 Gare 哦，这个附近有个桥，这个 Pont d'Austerlitz 哦，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呢，就沿途你会经过塞纳河，就比如经过圣母院啦，经过那个 La Conciergerie 啊，然后这个大监狱哦，这古老监狱，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右边的这个罗浮宫哦，包括罗浮宫前面的这个夏特雷哦，夏特雷这个以前是一个大市场。然后往前走，一直经过呢，那个杜乐丽花园呢，再来就是La Place 的公共，就是协和广场，然后在塞纳在香榭大道，一直到最后呢，当然不是香榭大道，就是香榭大道旁边这个大皇宫、小皇宫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往前走，一直到达这个所谓的埃菲尔铁塔，就转个弯，在一个伊娜那边的这个桥那边，然后会在这个埃菲尔铁塔杜克菲尔这边呢的对面的这个 La Jardin Trocadéro 这个地方，就是举办所谓的这个开幕式哈。那整个过程呢，当然一定是夹道，一定是那个塞纳河两岸呢会有非常多的观众现场在看着这些选手们搭这个船呢进场，这个举呃带着呃就在圣火的引导下呢进场到最后这个开幕的场地。The Jardin Trocadéro，我们讲夏侯宫哦，巴佑那巴黎巴佑，巴黎夏佑哈，夏佑这个地方，它以前是应该是在那个万国博览会那时候，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那时候所盖的哈、哦。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巴黎夏佑跟以前啊，它盖的那个夏侯宫的那个样子呢，应该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出入哦。因为当然这经过了世界大战，所以整个这个建筑呢都已经不一样了。好，那这是我们上一集呢所讲到这个走水路的这个整个那个赫累，就这个过程哦，这个巴固这个过程。然后关于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圣火这个赫累呢，这个传递圣火的这个过程呢也非常有趣哦。它从4月16呢开始呢，从希腊雅典这边哈、哦、开始出发。然后到5月8号呢，登到马赛港。马赛港之后进到法国这个土地国土了之后，它会经过了一些南边的一些地方，好，那但是呢又 又出去，就到这叫往上走，然后经过波尔多这一块，就西南边这边往上，到最后呢，可能会到其他的这些属于法国的这个殖民的这些岛屿什么等等的，马丁尼克啦或什么其他的，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法国的本土哦。这个过程呢，经历过好几个月哦，从4月16一直到7月26号进到这个巴黎的这个，然后这个圣火呢就必须要能够不灭哦，所以有一个 team，有一个 équipe 哦，就是有一个团队呢会去保护这个圣火。好，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其实都不在讲圣火传递跟所谓的这个巴库的那个，就是在最后开幕式进场的这个过程。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来讲这个今年巴黎奥运呢，对大家来说最大的看点，好看点。因为一开始呢，在巴黎奥运大家众所期待的地方呢，就是因为今年巴黎奥运的一个比赛场地的设计呢，是完全跟巴黎的当地的知名景点做一个很结合哈，所以呢，这个我最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啊，就是关于巴黎奥运的一个近况哈，这个 Je la 2024哈，au pied des monuments parisiens, les stades temporaires prennent forme 哈，就说这个在这些巴黎的景点下呢，哈，这 Pied des Monuments Parisiens，les Stades Temporaires 就暂时的，Temporaires 是暂时的，les Stades Temporaires 就暂时的这个比赛场地呢，Plateforme 就是已经差大概弄得差不多了哈。那这个场地呢，它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空拍机呢，从这个雄德马河哦，战神广场，你知道那个埃菲尔铁塔附近就是一个战神广场哦，看下去呢，它就是 Villariel 呢，du 雄德马河，哎，du chantier de construction du stade de la Tour Eiffel 哦，stade de la Tour Eiffel 就是这个埃菲尔铁塔的这个场地呢，这个比赛场地呢。它其实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哦，the 雄铁的 construction du stade de la Tour Eiffel pour le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2024，就是这个为了这个奥运2024年的奥运呢，这个巴黎铁塔的比赛场地呢，目前呢那个 Ons April 就是 Ons April 就是4月11号的这个状况呢，它已经我看到照片哦。它已经盖得差不多，就是在这个这战神广场这边呢，有中间呢用一个圆形的一个场地哈、哦，一个比赛场地，这个 Champ de Mars 这个战神广场这边，这就弄一个圆形的场地。那其实 Champ de Mars 哦，就是 Champ de Mars，就是这个火战神 Mars 的这个 Champ 呢。其实，在法国有很多这个赛马场哦，都是用选一种 Champ。那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去买一个巴黎的名牌，叫做 Longchamp。Longchamp，我上次有去上课的时候讲到说，Longchamp 呢就是这个 Champ 呢就是这个田野，好、哦、田野。所以 Longchamp 呢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 long，就是跟英文的 long，LONG 一样哦。Longchamp，Longchamp 这个场地呢就是比较长远的这个。然后 Champ de Mars 就是这个战神哦，Mars 其实是火星，但是也是战神的意思哦。Champ de Mars 它这个场地呢，好、哦，这个就是在铁塔这附近呢，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家都会去的哈、哦，甚至年轻人如果说抗争啊，都会到那里去聚集。好、哦，我在之前巴黎有个关于学生的一个事件呢，就是很多学生呢一开始都到 Champ de Mars 去聚集，好、哦。那这个 stud 呢？这个 stud 的 Tour Eiffel 呢？目前呢已经盖得差不多了哦。你看得出来，它整个这个不管是观众席呀、啊，还有中间的比赛场地呀、啊，好，它把它弄一个原来是长条形的嘛，但长条形的中间呢，又弄一个圆形的，像一个圆环的这个一个设计哦。我相信大家如果很快的去 catch 到这个关于巴黎奥运的一个近况呢，就会可能很快就看到这张图片哦。好，那上面的法文就写到哈，des athlètes bientôt en lice à l'ombre de la Tour 的杜卡菲尔哈，就是这些比赛的选手们呢，马上就会在这些铁塔的底下呢，干嘛呢？或者是乌的罗贝利罗贝利罗贝利斯克，罗贝利斯克呢？罗贝利斯克就是德拉贡戈的哦，罗贝利斯克就是指德拉贡戈的邪恶广场的中间的那个罗贝利斯，罗贝利斯克，罗贝利斯克就是中间的那个。埃及金字，那个埃及送法国的那个碑，一个中间有个像埃及上面埃及文的那个金字那个碑哦，在那边，Obelisk 的 La Concorde 哦，因为那边也会有个比赛场，而且今年呢很特别，听说是滑板，哦，滑板那个或极限运动呢，好像也会在那边比赛哦。Au pied du monument parisien, le stade au FMN。FMR plateforme à presque 100 jours des Jeux Olympiques 哦，这个呢，这个场地呢，这些临时的场地呢，都有可能会在7月26号一直到8月11号哦，26 juillet à 11 août 哦，到8月11号呢，这些场地呢都会。就会提供给选手们去做一个比赛。当然，这些场地呢都是临时的，哦，都是临时的。然后呢，当然它也会让法国人的生活呢好像有些影响到，应该也对啦。其实到现在为止，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很想要去参加这个巴黎奥运，可是。我又担心到时候人多人挤，然后治安、交通，还有包括人身安全，或是说扒手这样的一个事情，也许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什么的，所以大家其实都会有点害怕，对不对？但是其实，如果一旦要参加这种国际赛事，然后就要去为自己的国家的队员加油。其实有时候就真的不要想太多，但是就是在人多的地方呢，就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哦，因为毕竟，那些会做坏事的人呢，都会趁人多的时候呢，会进行这些可能影响到人的财务安全的一个状况。那但是还有交通哦，有时候会来不及，或是说可能地铁会很挤啊，因为知道。巴黎的地铁就非常的小，应该这样子，就是车厢也不大哦。然后呢，你也不可能巴黎奥运主办方为了这个巴黎奥运呢，然后是法国政府呢，就全力的大改造巴黎的地铁或什么的，我觉得也不太可能。那有一个办法呢，如果你真的想去看某些比赛了，那你就尽量住在那个比赛场地比较近的地方呢。然后提早一点出门哦，去看或什么的。那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是，因为它的比赛场地都是在这些知名景点的位置哦。那当然，像我们有羽球好手那个巴宾顿哦，就是那个像戴资颖、小戴或是王子维哦，他们就是羽球王子这些，他们的场地呢 是在那个比较那个另外一个场地哦，就是。也是，但是应该是在选手村附近啦，吼，那个比赛场地，我有上次有查过，吼，它其实离选手村不远，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住在比赛场地附近，好，如果可以的话，或者是说自己先 Google 好那个交通的状况，然后提早出门，那就可以到现场去帮我们的选手们加油。那今天呢？我们的巴黎奥运其实主要是要聊这个巴黎奥运。那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考 想我自己在巴黎的生活。当然，很多人一直问我说，巴黎生活到底跟我以前住在那边的时候是有很多改变。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有。然后有很多朋友他们去巴黎回来就说啊，现在法国很不错啊，就是年轻人很愿意讲英文啦、啊，然后。他们在生活上，如果去那边玩的时候，沟通上是没什么问题啊，比较不会像以前，就可能就是大家，到法国去觉得没有讲法文就完全就是不行，这样子不能没有办法买东西、吃东西等等。但我觉得现在 的年轻人，年轻一代基本上都非常的国际化的啦。其实你到各地哦，到全世界各地，你只要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年轻人，他们通常都可以告诉你，可以用英文跟你讲，简单的或是听得懂你的英文，或是有时候你用写的，哦，就比如说你要用，甚至用画的，这都是一个沟通的方式。然后你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不管到我，像我有时候去日本，我如果真的不会讲日文，如果是日文不通，我也是用那个用汉字或是笔的。那日本其实已经做了那个，那这个部分反过来讲，我们台湾这边的观光呢，也真的要加油。就是说，在很多我们所谓的台湾小吃或是台湾美食上面呢，是不是可以让它整个在介绍上面的呈现呢，更加的国际化，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对店家或是对这个我们整个观光的这个产业呢的一个状况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那其实基本上我有阵子跟我朋友在聊说，我们这种会外文的、会文字的哦，其实有时候在台湾好像都比不上那种科技产业的那种吃香或是什么。可是有时候你想一想哦，如果今天反过来说，这些科技产业的，或是说有一些理工科的人呢，他们可能在这块文字上面的描述呢、撰写呢，或者表达上面呢，可能就没有你那么擅长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呢，其实都应该存在的一个人才。所以大家不管你是选择是念文科、理科啊、自然组什么社会组，那个都不需要再去觉得自己可能对这社会没什么用处啊，或找不到个好工作啊什么。可是我觉得一个社会正常来说哦，就是要多元发展，而且要重视各方面的人才，这才是应该要有的哦。所以我在这边也是，如果刚好有一些人你是老板，或是你是选择会运用人才的一个人资什么的。那你基本上，我觉得你在帮公司选择人才上面，其实要那个内在思维呢，要更加广泛一点哦。不要说哦，只取某些人或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我以前在某个公司当经理的时候，我也是在选择人才上面，我就会看公司目前缺乏的人才是哪些哦。因为有时候有些公司发展，它可能就是没有去在乎到有一些以后发展上面会需要用到的人才，我觉得那东西都很重要。然后人资要去思考到这个问题，不然我觉得你也许觉得，反正我做人资也不一定会做很久，我就是一份工作就这样子。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德良心的问题啦。如果你自己愿意说帮着公司多付出一点，其实你在人才上面应该要比较思考一个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那我觉得台湾其实是海岛型国家，其实基本上我们没办法不跟外面的世界联络或是互动哦。所以其实人才的语言人才的需求，或是观光上面的发展，既然我们都已经以观光立国哦，要未来的方向是希望是可以做到更好的这个观光的一个管理跟资源的管理，或是一个让世界人愿意都来台湾旅游哦，或是说也许来一个 long stay。那你在这些比较属于这种观光的这种体验上面呢，就要更加用心，还有服务上面就要更加用心。那服务当然包括语言上的沟通等等哦。所以说，其实这一点我们还在努力，我们才需要更加的努力。那像法国，其实你基本上他们好像是一个，非常有些粉丝在我的板上就说啊，对啊，法国就是靠老本，是靠他们那个祖先留下来那些遗产、那些美丽的景点啊，什么那些那个这个 monument 就是他们的这个建筑呢，或是这个有历史的建筑哦，这个古迹呢，去赚钱，去让世界的人都愿意去，像卢浮宫什么的。但事实上，法国也在这一块上面也要去认定，既然你也是要以观光收入为，当然不是完全这样，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包括飞机，就是科技产业或等等，或是化学哦，他们都很不错。好，所以基本上他们在观光上面的这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的语言呢，还有就是说在其他方面呢，他们也是尽量在改变。所以现在新的年轻人呢，也在英文上面呢，也跟以前很不一样，就是也愿意去讲英文什么。他们其实以前哦，我的经验是，他们也不是说不讲英文，是他们有时候英文那个，你知道我像我现在哦，法文变很好，但是我的英文就是完全就是毁了。但是回来台湾这么久的时候，英文变好一点点，然后法文又被毁了。所以他们这两个国家的语言真的很有趣，就是有点像那种英法百年战争的旧怨一样，就是水火不容，永远就在那边打架。好，然后所以有时候我在外面讲的英文呢，他们说你有法文腔。他有些欧美人的人就觉得，法文腔的英文还蛮好听的。可是我就会觉得，天哪，那个我现在的英文都已经很不如以前。虽然我还算是保持的还不错，就是有时候在跟某些只会英文的英文人士讲话，我还是可以用沟通。但是专业的可能就是要看专业的术语，或是了解，或是一些他们英语系国家的生活用语，可能那个部分就要去多多了解。好，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就先到这边哦，跟大家闲聊就扯了这么多，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还想要去，还有计划想要去巴，但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才要计划去巴黎奥运的参加巴黎奥运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有点难了。然后，好，如果现在才计划，那倒不如说，你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呢，今年的秋天呢，或者是之后呢再去哦，也不错。那我的书呢，应该也会是在近期内呢跟大家见面哦。所以呢，其实的大家就期待一下，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哦。那个法国时尚作家李维的这个 fan page 的 Facebook。然后不然就是到下午茶学派我的社团去点赞，好，就加入。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的 podcast，然后巴黎好难聊，继续听听我聊聊巴黎的一切。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Salut，bye，tout le monde。